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但以理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是记载了但以理所看见的公绵羊与公山羊的异象。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看但以理书第八章十五节跟十六节。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但以理不明白所看见的异象，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这是圣经头一次的提到加百列。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七节，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加百列后来解释，安提奥古斯不过是那将要来的敌基督的缩影，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有关这末后的预言要到大灾难期才完全的应验。这异象的有关人物是敌基督，又叫做大罪人，也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小角。这个预言超越现在，一直深入那遥远的未来。安提奥古斯不过是那在外邦人的日子完结的时候的那一个小角的缩影。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八节的经文。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请留意这异象对但以理的身体所造成的影响。接着我们读第八章的第十九节，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加百列又论到外邦人的日子结束的时候的事。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十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不必去猜测，公绵羊肯定的就是代表马代和波斯王。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的第二十一节，那公山羊就是希拉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公山羊是希拉王， 那大角所代表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接着我们读第八章的第22节，至于那折断了的角，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换句话说，这几个王的权势都不及亚历山大。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23节，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那小角是安提奥古斯。这节经文的解释跟历史的事实都指出这个人是被魔鬼所控制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说着话的时候，就论到他。经文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兴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24节，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圣民则是指着以色列。安提奥古斯跟希特勒一样残酷，他屠杀了无数的犹太人，不过他只是那要来的敌基督的缩影。启示录第13章第7节论到敌基督这样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8章第25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安提奥古斯不过是这一位要来的君王之预表，而这一位君王要做四件事，那也是安提奥古斯所做过的。第一，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启示录第13章17节告诉我们，除了有受印记的人以外，谁也不可以做买卖，他要控制经济。第二，他心里自高自大。启示录第13章第5节说，他有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敌基督是绝不会谦卑自己的，他就像撒旦一样心里骄傲。第三，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他出来的时候像一只羊羔，他出去的时候却是像一只狮子。在启示录第6章，他是那骑在白马上的，请留意，在他之后出来的是那带来战争的红马，他带来的是假和平。第四，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他要起来攻击基督。敌基督跟启示录第13章的第一个兽的特点之一就是攻击基督。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8章第26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闭，因为关乎 后来许多的日子，天使加百列吩咐但以理封住这异象，因为它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是关乎遥远的未来。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27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你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这个异象对但以理的身体与心理都带来严重的影响。到了这里，神要把外邦人的日子并入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一点使但以理感到困惑。今天他仍然使许多人不明白，神怎么能够把他对以色列的计划与外邦人的计划并在一起呢？而且更复杂的就是，今天他对教会也有他的计划。当然答案是简单的，在今天神呼召了一批人出来归在他的名下，这一批的选民就称为教会。等到将来教会被提之后，神就进行他对以色列与外邦列国的计划。好，但以理书第八章讲解完了，接下去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记载了但以理得知耶路撒冷必定荒凉70年的异象，这又是圣经中另一章伟大的经文。有人说这是但以理书最伟大的一章，也是全本圣经中一章伟大的经文。它的主题是祈祷与预言。如果你想从圣经中选出10章关于祈祷的伟大圣经，但以理书第九章必定在其中。如果你想选出10章有关预言的伟大经文的话，这一章也必在其中。这章经文的头21节记载了但以理的祈祷，最后的6节告诉我们关于70年的预言。但以理的祈祷是祷告生活的顶点。但以理为尼布加利撒的梦祈祷，想知道他的意思。他一直是一个祈祷的人。这一章圣经中的祈祷给我们看见他的祷告生活，以及明白到祈祷的条件。以下有几点是关于祈祷的要素。第一，有目的的计划。对但以理来说，祈祷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他在第3节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祈祷并非重复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或者是用一些漂亮的句子来点缀点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7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第二，是真诚的表现。但以理的祈祷配合着进食披麻蒙灰，这并不是外面的表现，而是真正显示出内心的真诚。今天我们很少看见类似的祈祷。第三，完全坦诚。但以理认罪的时候是坦诚的，是率直的。第四，有能力的恳求。正当但以理祈求的时候，他就得到回答。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给他解释异象的含义。约翰一书第5章第4节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第五，个人的与私下的。但以理并没有召开一个公祷会，他乃是私自的祷告。主耶稣也常常独自的祷告。第六，直达天庭的。祈祷是唯一能够直达神宝座的力量。以撒牛顿说，他可以拿起望远镜观看最接近地球的星星，但也可以放下望远镜，跪下来直达神的宝座前。对但以理来说，祈祷是在属灵阵痛中灵魂的真正操练。祈祷是要付出力量、耐心和代价的。现在我们看经文，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这里有两个问题，就是谁是大利乌，是在什么时候立为王的。大利乌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它是一个官衔，像有些国家称为皇帝，或者是沙皇，或者是君主。对于他立为王的真正年代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是主前538年，有人说是主前536年。我认为这两个年份都与背景相吻合。这人在主前538年攻取巴比伦。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节，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这事发生在大利物在位第一年，但以理看见一个伟大的帝国，他对于未来，尤其是自己同胞的未来深感困扰，因此他就研读圣经。他读到先知耶利米的书，耶利米说以色列要被掳70年。这一章圣经的年代大约是在主前537年。但以理大概是85到90岁之间，他在主前606年被掳到巴比伦，当时他大约是一个17岁的少年。那意思就是说70年的时间快结束了，这些属神的百姓快要可以回自己的家乡了。但以理关心自己的同胞，我相信他被第八章的那个小角所震惊。那小角是代表安提奥古斯，他要残害但以理的同胞，亵渎圣殿，这一切是但以理非常的关心。我们要留意，但以理之所以会做这样的祈祷，主要的因素是他研读了神的话。神的话把神的旨意启示出来，要想知道神的旨意，就必须研读神的话，然后祈祷。但以理读到一些应许，例如耶利米书第25章第11节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吓，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又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请记住，但以理是一直研读耶利米书中关于这七十年的预言。这七十个七就是指七十年，这七十个年是涵盖以色列在这一段受试验期间的整段时间，那是一直到基督在地上建立国度之前。啊，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里说我便进食，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主耶稣也曾经进食祷告，但进食对于属神的子民来说不是一种的规条，而是你有需要就可以进食。早期教会有许多的基督徒进食祷告。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吃身露体。但以理的祈祷是有目的的，而且是坚持的。连雅各在他的祈求中也呼求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是创世纪第32章26节的话。但以理的这个祈祷是属于个人的，是关乎他跟他的同胞。他一再的说到我、我们、我们的。我们也说过，尼布加利撒也一再的用我，但这又不同。尼布加利撒是因骄傲自大而一再的高举自我，但以理却是向神谦卑的祈求，向神认罪。他认识到神的属性，因此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恳求。他说，大而可畏的神，那表示他对于神的敬畏。他知道神想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神是信实不变的，他又是满有慈爱的主。他也要我们对他忠诚，爱他，守他的命令。啊，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祷告读一遍。这里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 它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好，今天我们讲解和读经就到这里。